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11号，公元2016年3月19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脸书老板在北京晨跑翻墙上传照片遭讽刺；黑龙江示威凸显中共暴政下群体性抗议的频繁；过去一周西藏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社交媒体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极力试图讨好网络之敌中共，想要让北京当局向脸书开放中国市场，即禁止上传藏人自焚视频、奉承习近平等动作之后，他近日又翻墙上传自己在北京天安门前晨跑的照片，引来了网友们的讽刺与恶搞。昨天3月18号上午，社交媒体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上传了自己在北京晨跑的照片，地点为天安门广场，背景选在了毛像前。这张照片引来了各界的评论，许多都是针对他未戴口罩、忽视北京雾霾问题的举动。纽约时报从脸书中收集整理了部分评论，有些是警告：你没看到空气污染吗？不要在户外跑步。北京是我的家，但我并不推荐你在户外跑步。另有人提醒他拍照地点与六四大屠杀之间的关联：你脚下的路曾被那些为民主斗争过的学生们的鲜血侵染过。还有不少讽刺是针对他一边讨好中共，一边却又必须翻墙将照片上传脸书的尴尬。有网友故意问扎克伯格用了什么翻墙技术才登录脸书的。这张晨跑图片被网友们用修图软件处理后，扎克伯格出现在了天安门的坦克前，也出现在了天津大爆炸的现场，在网上被大量转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过去的2年里，扎克伯格高调到访过中国几次，并不避讳他想让脸书进入中国的野心。在中国互联网守门人卢伟参观美国脸书公司园区时，扎克伯格展示了习近平文集。在白宫与习近平见面时，更传出要习给他的孩子起名的新闻。华盛顿邮报也刊登了一篇相关文章，名为脸书老板在北京雾霾中跑步到底是想引起谁的关注。文章指扎克伯格急着让中国取消对脸书的封锁并不是秘密，但是他的做法非常过分。同时引述网络上的讽刺说：做得好，扎克伯格，如果这样还是不能让脸书在中国解除封锁，那么就真的没有希望了。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幸存者唐璐也在脸书上警告扎克伯格：你有看到天安门广场的警车吗？你知道任何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事情吗？如果你假装不知道，你将会被惩罚。所有与独裁者和凶手为伍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去年境内藏人女作家维瑟发布藏人格桑一夕自焚抗议中共的一段视频，却被脸书删除，并给出涉及暴力和图像过于触目惊心的理由。同时脸书也封锁了发布罗生抗议图像的中国异议作家廖义武的账号。脸书频频讨好中共的举动引起了各方的谴责，被指是为了进入中国市场而自我审查，禁止出现中共并不愿见到的内容。 国际援藏团体与流亡藏人机构发起活动，要求脸书对删帖行为给予完整的解释，同时奉劝脸书能够认清道德价值要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在一份声明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脸书所侵犯的不但是违色的言论表达自由，还有数百万藏人向世界倾诉所受苦难的基本人权。因此，对中共压迫藏人及藏人们以自焚来发声等状况进行审查，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可耻的。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数上万的黑龙江煤矿工人示威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共集权暴政下民怨正不断升级的局势。有外媒对中国工会进行分析调查，得出结论，这些机构属于中共政府，形同虚设，迫使工人们只能上街自己维权。中国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近日发生了人数上万的抗议示威活动。据媒体综合报道，当地双鸭山矿业集团煤矿工人及家属走上街头呼喊“共产党还我们钱”等口号进行抗议，结果当局派遣几千警察前去镇压。网上出现了许多维权工人被警察毒打、抓捕的视频片段。据博讯网报道，双鸭山矿业集团有6万余名注册员工，从2014年开始拖欠工人工资，至今已累计拖欠工人工资近半年。如今，工人每月只能领到800元左右的生活费。而3月6号，黑龙江省省长卢浩在两会发表了不欠工人一分钱的言论，引起了工人们的不满。示威活动于是从本月9号起陆续展开。12号上午，维权行动升级，数万工人及其家属在当地多处游行集会，打出了写有“我们要活着，我们要吃饭”“陆浩睁眼说瞎话”等抗议标语的横幅。在舆论压力下，3月13号，陆浩于北京受访时，以井上和井下职工欠薪情况不同为借口，为自己的言论进行了解释，但也承认自己讲错了话。然而，中共官媒也没有改变一出事就删帖的策略，记录中共警察镇压暴行的视频、图片与文字消息，均在短时间内从各大网站上被删除。与此同时，当局亦未停止对维权民众的镇压。国际社会正义自媒体报道说，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低迷，工作岗位要么受到海外外包的冲击，要么是直接裁减。尽管中共禁止独立工会的存在，工人们仍开始站出来抗议。报道经过采访分析，指出中共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正在不断增加，那些走上街头的人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而且他们接受法律援助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等待他们的依然只是雇主与政府官员的镇压。抗议事件的频发被指与政府的无视有直接关系，此次事关工人权益的抗议，也是因为官方工会形同摆设，不帮助维护工人与雇员的权益才引发的。接下来请收听过去一周中有关西藏的要闻回顾。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为期近2个月的出访行程后，返回印北达兰萨拉，受到了藏人僧俗的隆重迎接。今年1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首都新德里，稍后转机飞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在罗彻斯特市的马约诊所中接受了1个多月的射护线治疗。 期间，尊者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中心向3000多名信众阐释了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接见了明尼苏达州数个城市的市长，并与国会议员蒂姆沃兹等进行了交流，还向500余位马约诊所的员工阐释了慈悲与医护专业间的关联。尊者结束了在马约诊所的治疗后，于3月5号抵达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6号向当地鹿园佛教中心的僧侣、学员以及功德主们给予了简短的教导。3月8号与9号，尊者莅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受邀出席了该校心灵健康中心举办的研讨会。10号晚间抵达瑞士日内瓦市，11号参加了美国与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共同主办的一场周边会议，同时向数千名当地藏人给予了开示。结束了为期近2个月的美国与瑞士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3月13号返抵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受到了行政中央官方与民众的隆重迎接。
3月14号，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宣布正式推出由该中心制作的境内藏人政治犯咨询网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研究员丹兹南塔向本台介绍说，该中心特别选择3月14号来开通新网页，是为了纪念8年前的同一天发生在西藏山区的大规模抗暴运动。这一英文网页的内容反驳了中共当局所谓的西藏无政治犯这一谎言，同时向国际人权机构及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研究西藏政治犯现状的全面信息。
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协助下，西藏前政治犯古洛静美于3月16号下午出席了欧洲议会人权小组举办的一场听证会。古洛静美在作证时首先介绍了他因与人合拍《远离恐惧》这部纪录片，以及参与2008年西藏境内的和平抗议而3次被捕遭受非人折磨的情况。古洛静美在听证会上呼吁欧洲议会敦促中共停止强制牧民定居政策，允许各国外交官、国会议员以及媒体记者自由进入西藏。他也呼吁中共改善2000多名在押藏人政治犯的状况，并释放他的朋友因言获罪的藏人作家周洛。
本月17号举行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提问说，中共是否对流亡社区内阁司政与议会议员的大选表示关注。中共发言人回应说，中共从不承认西藏流亡政府。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扎西平措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共对流亡官方一贯持不承认的态度。然而，不论中共承认与否，之前西藏流亡政府或如今的藏人行政中央，合法性与民主性都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广受其他国家政府与非政府机构的认可。
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与16届西藏人民议会的大选将于本周日3月20号进行，而欧美与澳洲数国的议员与援藏团体代表们组成观察团前来监督大选。这一观察团于18号抵达达兰萨拉，其中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观察团前来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就是监督藏人大选的公正与透明性，同时帮助提升藏人对选举投票的积极性，让大家认识到享受民主投票权的宝贵之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